我们还是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，我们看第三章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就不读，我们大家自己默默的念一遍，不是很长的一章，我们整章看一遍。你看完以后想想自己这样子直接这样看一遍以后的感觉，这一章在对你说什么？你很快的把整章看一遍以后，你这样子一个笼统的印象，这一章在对你说什么？是关于哪一件事情呢？我们先从一到十七节啊，十八节以后可能你觉得有一些在讲别的话。一到十七节，你能不能看出来他讲主要是讲什么？好，我们先回到前面第三章的，我们就看五到七节。五到七节，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人还是很属肉体的，还在那里分门结党、嫉妒纷争。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保罗的。保罗这样子跟他们说：“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我们不过是执事，我们在照主赐给他们个人的，引导你们相信。”那第六节和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“我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唯有神叫他们生长。”可见我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他再次讲到他和亚波罗是主赐给他们个人的那个执事的职分，也引导人相信这个职分，这个使命是福音的使命。福音的使命，他在这边说到我算什么，他算什么，我们不过是什么？一再再强调一件事情吧，就是福音不是关于我，是关于耶稣基督。这个我们其实要仔细去想保罗在这边的心态，他在提醒我们一件事，我们到第四章的时候会更看清楚这个心态。那的确保罗常常讲到我怎么样，我一定不会怎么样，我一定会怎么样，我是这样。但是他始终最后把焦点从身上拿开，福音不是关于我，不是让人接受我，是福音是带引导人相信，引导你们相信，不是让你们信任我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只有这个样子才能讲下面的事情。我们先看下面的事情，再回就第四章的时候再回头来看这个很重要的题目。那第八节开始，我们就看第八节好了，第八、第九。他说：“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”有没有看到这句话？他说：“保罗、亚波罗这些人，这些福音的使者，是跟神同工的，跟神一起做工的。”这句话是那英文翻成 co-workers， 对不对？Collaborators， 就说他们是跟神一起做工的，而意思就是说神的工作是他们来做的。那么他们做神的工作目的是什么？神要他们做神的工作。他举了两个比喻，一个比喻是你们是神的田地，还有一个比喻是你们是神的房屋。这地方的翻译中文有一些赘词哦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耕种的这四个字，这三个字所耕种，原文是没有的。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，所建造三个字，这个动词在原文是没有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如果有新译本，你看就知道翻的是正确的。和合本这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多出这，和合本通常翻的很准确的，这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多了这两个动词。你们就是神的田地，神的房屋。我觉得这个翻译会多出一些意思来哦，因为他并没有说神自己去耕种，神自己去建造。若是神建造的，就是完美无瑕疵的。我觉得这个这样翻是不好的。他们是属于神的，但谁在建造他？是保罗、亚波罗这些人在建造，他的同工在建造。 他们是属于神的田地，耕种的是谁？耕种浇灌的是谁？是栽种浇灌是亚波罗和保罗，神是使他们生长的。所以这样弄清楚，就是说这些工人，这些执事，他说无非是执事，这些神的同工，他们做工是做神的工作。做神的工作到底目的是什么？他在让这个田地里面的这些作物能够生长结实，或者让这一个房子能够被建造起来。那保罗接下去就回到这个房子的比喻，就开始讲建造。啊，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我们看下面啊。照着神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工头。保罗在这边就继续讲下去。他说重点有几个重点，第十节一直到十五节，我们仔细看一下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立了根基以后，别人在上面建造。立好的根基，他在第十一节强调这个根基的重要，这根基绝对不能出错，也是在这根基之外没有的那个其他的可以建造的。那第二个，就在这个正确的根基上，你要谨慎，你建造要谨慎。这个别人是指谁呢？别人建造，保罗以外的其他的神的同工，对不对？所有被神选召来做神工的人在上面建造，包括亚波罗，包括其他的工人。那么接下来他要讲这个建造的时候，有人用金银宝石，有人用草木禾秸，那到最后这一切却要经过一个考验。那个日子我上一次在讲过，就是说哥林多教会有人认为那个日子早就到了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那个永恒里面了，那个我们是完全自由的，所以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他们的末世论说完错，说保罗在强调那个日子要把它表明出来，用好像用火一样试炼。那当然草木禾秸这些材料在火里面就完全要毁掉。所以他还讲到这个工程，你现在做的可能现在做的都很漂亮，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有成就，有的大有的小，有的那个都好像对的，直到用火试的时候就试出来哪一些是扎实的，哪一些是完全存留不住的。那人的在那一个时候，在那一天，绝对不是现在，是那一日，将来的那一日，有一些人他的工程能够存留得住，他的工程就会是永恒里面有价值的，那么他会得赏赐。圣经里面其实讲得赏赐讲的很多，主耶稣讲过很多，一直到启示录都在讲。那这个赏赐跟我们那个用工价换取救恩是完全两回事，保罗这些人也蛮清楚的，他们从来没有说到这个跟这个救恩有关系。但是我们所做，在神叫我们做的工，我们忠心去做，用金银宝石去建造，能够存留得住的话，我们这个是有，就是说你有工程，你有赏赐的。但是他接着就说到，如果被烧毁了，他失去了这些，他所做他就受亏损。他加了一句话，常常有人搞不清楚的，就他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好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。这句话其实是他必须要加上一解释，但不是这一整段的主旨。他必须要提醒一件事情，是吧？你做工的果效，那你是不是得救还是两回事？你不是靠你做了很多金银宝石的工，所以可以得救。他必须要提醒这句话，这个我们懂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把它当作重点，在这样绞尽脑汁把那个重点搞迷糊了。重点从十到十五节再讲建造，看得出来吗？所以神的工人，他做工的目的，做工的目的就是建造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一个主题啊。既然在讲建造，我要问神的工人，那个譬如说从那个八节开始到十五节，这边讲的这些神的工人，是指保罗，是指亚波罗，是指这一些神的选召的执事。那所以这一段圣经是讲到神的工人，传道人，讲到教会里面服事的人，他们的心态，他们的态度，在神面前那个要领受的真理。那跟我们一般信徒有没有关系呢？ 一般的信徒在这个里面好像是什么，他第九节是你们是神的田地，你们是神的房屋，也就是你们是被建造者，你们都是被建造的，神要这些人来建造的。这些人在这一段圣读这一段圣经，是不是就是说，如果我只是一个教会的一般的信徒，我读的时候这一段是跟牧师讲的话，所以是不是跟我无关？那我出现在哪里？就这几节是很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说，第一个，我是神的田地，神的房屋，这句话重不重要？神是非常看重我的，他要建造我，他要让我生长结实。然后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从16节吧，是16节 16-17， 这是非常严肃的两节，我们一起来读16-17，好，这两节一定不可以忘记，要把它背下来。请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你看，他一开始16节开始说，难道你搞不清楚你自己是什么身份？你是神的殿。然后结尾的时候他还加了一句话是什么？第17节最后，这殿就是你们。他生怕你稍微有一点不专心忘掉这一句话。这个殿是圣的，因为呢，它是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，被选出来给谁住的？给神住的。那所有读这段圣经都不可以忽略这句话。那么然后再转到那个神的工人去看，你这个建造的动作，你这所做的工是不是神圣，是不是重要，你一点都不能马虎。我稍微来解释一下这个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毁坏那个人。这毁坏这个字哦，它的感觉其实就是说，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应该是指什么？糟蹋，当作平常，当作把它当作无所谓的一件事情，那坏了就坏了，那这种态度。如果人有这种态度的话，神也要用这种态度对他，就神要不看重他，让他坏掉。这边讲到神的建造的旨意啊，是非常非常那个什么严肃的一件事情。他反复的讲到，你们是神的殿，是神住的地方，这个殿就是你们，它是圣的。那前面讲的是什么？大家你们个人要谨慎，怎么样建造？你们建造小心，要谨慎。那我现在要问这个问题啊，那神的工人，神选的工人是指那些牧师、指传道人这些，一般的信徒有没有在这个建造上有份？其实从这段圣经好像在讲那么亚波罗，在讲保罗，但是从整个圣经的角度来看，谁是神的工人？我们每一个被选的人，神都把恩赐给我们，都让我们在那，这以弗所书讲的最清楚，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起同被建造，也是互相建造，各百节各按各职，每一个人都有职分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建造。那谁被建造呢？也是每一个人嘛。这一段里面，对，你刚刚说的这个字很重要，就这一段里面没有出现这个字彼此，也没有出现那个一同，同这个字与神同工以外没有说同。但是这一段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不看到这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同时要以一个建造者的心，被神选召来建造心来读，同时要以一个被建造者的心来读，这两个都很重要。你也是建造者，你也是被建造的。那么我们是建造，有我曾经听过这种讲道，就这一段他讲到那个10-15节，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要建造，所以你又是建造者，你又是被建造者，那这都没错。但是他就开始讲你要用怎么建造，金银宝石还草木合金。然后说到一个人呢，有的时候用金银宝石，有的并不是说义文是用金银宝石，那陈牧师是用草木合金，不是这样。他每一个人在一生年你所做的工都有的是金银宝石和草木合金，这也都对。但他讲来讲去，最后越讲越是什么？你在建造你的属灵生命，最后你要到神面前负责任。这个讲错了一点什么？ 你建造不光是你自己。他没有讲这个。他变成这一段在讲每一个人各自的生命属性生命的建造。这里面绝对不是各自。第三章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说你完全分不清楚你建造谁，你不知道。而且这边讲他故意就讲起来看见是怎么样。好，他保罗当然知道建造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被建造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。他讲来好像怎么样，建造者是亚波罗和那个保罗这些，他们不过是只神分给他们的那个职分。那你们呢，就是神所建造的那个神的圣殿，就神的房屋，神的那个殿宇。他好像硬是把它分成你们他们。这其实就是说保罗在这边讲的就一直在提醒我们说，你去建造，建造的不是你自己，但最后是你自己。你怎么样被建造，就是别人来建造你，你去建造别人。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分了。我今天努力的是建造我的属灵生命，明天我去服侍教会是建造你们这些会众，已经分没有办法这样分了。就我所有坐在你身上的，最后都在建造我和你和他和每一个人。看得出这在第三章这边有这种情况吗？就保罗没有这样说，但是他硬是把建造的这些工人和这个被建造的房屋分开，反而我们必须得到这个结论。仔细想一想看，我们一起在建造啊，我们都是神的同工，你也领受了职分，我也领受了职分，你每一个人职分不一样，我们都在建造。我们在建造谁呢？我们建造很多的人，包不包括我自己？这是很重要。他没有说，这一段经文没有说，但是我们必须知道，我根本没有一个门路去分开来，我来建造我自己。比如说我每一天早上起来独自跟神亲近的时间也在建造你们，有没有影响？你想想看啊，你说、哦、牧师有影响，牧师不灵修对大家不好，那我只是一个平信徒，我不灵修对大家没有影响，只是对我灵性不好。保罗这边说的不是，我们都在建造，而我们都是神的田地，神的房屋。所以这一个建造已经没有什么我自私一点啦，那个我先让自己好了再去建造别人，已经没有这个分别。那哥林多的教会在这个上面的确是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那个我要找一个那个我要属于保罗的，这势力比较大，那个我要属于亚波罗的，这个里面那个恩赐比较明显，我觉得属于这个以后，我属于这个我比较安全，我比较有靠山，我比较有安全感，我比较有那个有后盾。这一切其实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不断的在要打碎他们这个想法。从这个我们再看到17到21节啊、哦、23节 ,17 到23。我们有的时候会那不 ,19 到23。有时候我们突然觉得这个好像跟前面讲的不太有关，万有都是你们的是什么意思？那其实这个地方就在讲什么呢？你们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你去说我要属亚波罗的，我要属保罗的，我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跟人家竞争有嫉妒，我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毁谤你，讲你的闲话让人家看不起你，就比较看得起我，把你打压来抬高我，像那个政治人物一样。这一切保罗说你们不需要没有安全感，为什么？其实万有都是你的，你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说你是从保罗那边听的教训得救的，但是亚波罗的教训可以帮助你，因为亚波罗也是你的。你今天是浸信会，但是路德会的教导也对你有帮助，长老会的教导也对你有帮助，凡是属你在，只要你在基督里面的话，这一切都是你的。你有什么不安全？你为什么还要去依附一个保罗党，一个亚波罗党？为什么还要跟人竞争？为什么还要嫉妒？万有都是你的，这一切都是你，这一切都给你用来建造每一个人。你用不着担心说，哎，我先把我建造好了，我的势力大，我能够掌控，然后我来好好整顿教会。 用不着啊，通通是你的。那这样说，万有都是你的，那个不只是保罗、亚波罗这些人了，这个资源。他讲到世界生死现今的是未来之，这几件事哦，都是对人来说是一个掌控的权势。你想想看，是不是？他特别讲这件事哦，除了保罗、亚波罗、基法这些以外，当然这些保罗党的、亚波罗的，他说。你看你是属于亚波罗党的，多可怜了，保罗所讲的你必须要否定掉他。其实保罗所讲的是能不能帮助你，基法所讲的能不能帮助你都可以的，你却为了要坚持你是亚波罗的，你却把那两个都否定掉，都是你的。那不止那一些，连世界平常就在那个信主的话，哎，我们拼命的怕，他说那个这个世界，这是世界的，我一定要那个隔离。保罗说连世界都可以被为你所用，生人对于那个生，就是我拼命要抓着，我必须那个活着，那个以至于这个做奴隶，生死都是能够被你所用。你活着也可以，那个这个是你的被你所用，你的死也可以被你所用，都是有益的，都可以用来造就人。然后现今的事，未来的事，这一切都可以被你所用。你没有什么不满足的，没有什么觉得要跟人家比的，没有什么需要有个人野心的，因为你的野心再大也大不过这个万有，已经万有都是你，还有什么那个是个人的野心，我要壮大我的势力去压到别人，已经没有这回事。这样再回头去看，就说那个建造，用个人要谨慎怎么在上面建造，你就释放了，就说我放心的建造别人好了。那个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，我们建造的时候总有私心，我先建造我先建造我的好朋友，那个亲近的人啊，这样子建造结果都给他们拿去好处了，划不来。人这种党派之争以后会有这个样子，资源先给我的那个跟我好的人，保罗却说，就说你放心的去建造每一个人，放心建造每一个人，因为你建造人就建造你，因为万有都是你的，看得出这个没有？这样讲起来我们都觉得啊，好棒哦，那天下大同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在实际上的困难？有啊，我就听人家说，不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一直建造人，他都不建造我，都是我付出。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过？我听的这个讲法是夫妻之间讲的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，我拼命的努力，最后他拿了所有的那个 credit， 那个都算他的。有没有听过人在教会讲这种？有人说，我这样子太不公平了，我拼命在建造别人，别人不来建造我，结果我现在那个这么惨。这是变成现实的问题，好像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你实际生活上碰到这种问题。有人说，你这样讲很理想啊，你也努力，我也努力，他也努力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建造，都被建造。但是我们里面有害群之马，是不是一个问题？大家拼命建造，他一个人就可，你要建造很困难，要毁坏很容易啊。一个人可以把整个教会毁掉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他也没有办法把一个教会建起来。所以毁坏比拆毁比那个建造容易得多，一个害群之马可以把整个大家的努力毁掉，所以怎么办？我知道有一些人，有一些教会就这样做，害群之马不欢迎，不要来，没有办法跟我们共同建造的人请便到别的地方去，有的教会不欢迎老年人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大概不知道，但是他们当然没有放一个牌子说多少岁以上不可以来，但他们聚会的方式已经表明了，老年人不用来，你跳不了一尺半的那个就不用来了。他当然没有这样说了，可是他所有聚会的方式了，那些然后进门的时候那几个阶梯是轮椅不能进去的，有各种方式，有的这一切做法都不用，只要我们彼此同侪之间都是那个中产阶级以上，那个年轻夫妇，那么老年人或者那个其他的也知难而退了。那有的呢，是你加入小组以前要经过考核期，那个 那个你有状况的，那个就对不起，就不介绍你进入小组，你就变成那个自由电子，最后就那个，哎，这个我们不知不觉的用很多这种手段。我上一次我有没有问过你们这个问题？如果你是一个建设公司建商，有两个机会，你要哪一个？第一个机会就是有一栋房子已经在那边要给你，但那个房子是用很劣质的材料做的，有很多地方都不好了，已经摇摇欲坠了一个破屋子。另外一个是一片空地，看所有要建一个房子最好的材料都有了，你要哪一个？如果你是建商的话呢，当然是第二个嘛，对不对？哪一个去想要去修那个已经先天不足的房子？但是如果是建造神的殿，如果是建造神的殿的话，我们要选第一个。如果这个是建造一个普通的房子，建商建房子，绝对是第二个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人的智慧刚好是跟神的智慧相反的。我们从十八节那边讲到的，我们自以为聪明的在神的事情上，我刚刚说的有很多教会那种做法，其实把人的智慧放进自以为聪明的，刚好不是神的心意，刚好是跟神的智慧相反。就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们已经看到，第二章其实我没讲的也在说，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很多地方刚好完全颠倒了。人最聪明的地方神看来真是笨，而我们认为神笨的地方却是最大的智慧。神拣选的是什么？一个先天不足，所有的材料都是不好的材料的，来建造他的圣殿。但是最后因为这是神的殿，必定会被造好，那我们就是那些材料，我们就是这些罪人，神却使用所有的这些罪人，这些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去造他的殿。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是在那个美国，那我自己读到他们的故事，我读了后来真的觉得是很想要笑。他们是很认真的，一点不想笑的。有50对家庭，他们觉得就是说，他们有一些人发起的，觉得每一个教会都不好，怎么可以每一个教会都不认真行神的旨意？所以他们找了50对家庭，而且他们正式签了一个约，委身的约，就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成立一个教会，真正的行神的旨意。他们觉得第一个，他们的约里面就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教会里面觉得被排斥的，我们一定要互相接纳。我们彼此立约说，你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接纳你。你不管那个，我知道你什么事，过去做了什么错事，我都要接纳你。不管你加入以后犯了什么错，我还是接纳你，这好不好？合不合神心意？非常合神心意。第二个，我们不只是彼此接纳，而且我们要全力，就是说我们尽我们所有可能的去欢迎那些被社会唾弃的人加入我们。教会就应该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神看重那些边缘人，看重那些孤儿寡妇。在很多教会，你看，你如果不是有钱的，你进去就没受到冷落；你如果不是那个年轻的，那个就被排斥。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这样。我们不管怎么样，都要接纳那一个人，欢迎一个人。我们要第三个，他说我们要向那些犯错的弟兄姐妹显出神的恩典来。有的教会很不能容忍任何人犯错，犯错了就被大家排斥到一边去了。我要向这些想法都很好，对不对？都合乎神的心意。第四点，那个这就我抄了这四点，其他没有抄了。就是说我们要在任何的情况之下要维持合一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不管我主张和你主张的时候不同，我们要竭力维持合一。这是我以弗所书第四章讲，这些都对，对不对？他们这50对夫妇就真的成立了一个教会，脱离他们原来教会，所以原来教会没有一个教会完美的，所以我们要做理想很好，但他们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理想，完全错，他们要组织一个完美的教会。 那后来人家再去这个教会的时候，完全感受不到他们这种好心，为什么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教会这样运作下去，为什么不成功？这五十对夫妇已经签了那个委身之约，而且他们努力照着去做，为什么做不到？很简单嘛，如果我去的话，我会发现有些人根本不接纳我，有些人根本就说那个制造分裂，不再努力维持合一。但这不是那五十对夫妇啊，是谁啊？是他们竭力欢迎进来的那些边缘人，那些，你知道这个意思了吗？神的教会在今生，在那个那一天被火试验之前啊，永远有缺点。你想要一个完美的教会，你先离开世界再说。哎，这个完全不测实际，我不知道这五十对成熟的基督徒夫妇为什么这么不成熟。你在地上想要一个完美的，那就是没有嘛。神已经讲了，我用坏的材料在那建，直到那一天火烧过以后，你看见一个永远存的，那个是完美的。但直到那一日为止，我们中间总有草木合接，或者说我们中间总有很多是软弱的，没有被建造的。但是如果你排斥这个软弱，你何必再留在世界上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但我们今天很多教会拼命在追求完美，以至于有一些人被排斥掉了，这问题人物请他走了，因为他不能够，我们在彼此建造，他不能够建造我们，他只会拆毁我们，所以请他走路。在哥林陀前书第五章就讲到，犯罪的弟兄，神保罗把他赶出去。我也碰过这种问题，我在教会里面，有人那个就是在服事上跟人起了误会，误会之后有其中有一个人就非常的那个，我们可以说不属灵了，他用很大的血气去争斗，他用他私人的影响力叫别人也不要去跟那个跟他有意见的人合作，那传道人介入去想要调整，他当着面让传道人不那个下不了台，我讲的大家今天不用来了，就这种样子。好，这个态度好不好？当然是很不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教会的长老看见了，说这个一定要处置。他说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这个样子，一定这种人一定要处置。我就跟长老说，我说这个弟兄或姐妹不要讲了，这一个人这个肢体现在是最软弱的时候。你现在处置他，我们都知道他脾气。这个人叫信主，虽然信主了，可是很多世俗的那种血气都还在。今天你基本上你处理说，好，照着圣经上说，你犯错，你侮辱传道人，那么请你走路。这个人就沉沦了，他真的就沉沦。我说不能这个样子，我们必须要就是说，先让他愿意留在教会，然后我们建造他。让他最后他知道他错，他来改变。这个里面是一个很细的线哦，你变成姑息，变成相怨，对不对？除非你一心要建造他，最后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，这很难。如果你现在那个我们长老的意思就是，若你今天他已经对传道人这么嚣张了，若你今天还不处置他，他就骑到你头上来，在教会里他就无法无天了。这个说法也对，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说法是世俗的说法。在神的家里面啊，我们总不需要怕世俗上发生的事情。我就问长老一件事情，他当着众人侮辱那个传道人，众人的心里面是不是就看不起那个传道人？对，那个长老想想，没有啊，没有一个人在场的会觉得这个传道人很丢脸很烂。大家想的是这个肢体怎么这样子？所以丢脸的是他自己，在神的家里你不用怕，在世俗上可能你的总统被侮辱，丢一个鞋子太没面子了，我非要那个不可。但是在家神的家里面其实不怕的，我们不怕，因为我们都在彼此建造，我建造别人，别人也建造我，所以有害群之马有没有关系？我们还是把它当作神的田地，神的房屋，好好建造它，尽我们一切的建造它。因为我们尽力一切，所以刚才那个我说那五十对夫妇所立的都对，唯一错的是什么？他们希望就建造一个完美的教会，你知道那个教会维持不到一年哦，后来就 因为新加入的人那个制造很多问题，让他们没有办法守这些要求，他们本来要求的。你看新加入的人排斥更新的人，他们这50个人决定绝对不排斥别人，但新加入的人就排斥别人，很好笑的。结果呢，这50对夫妇自己应该产生裂痕，有的人主张应该怎么样，有的人主张一定不可以这样，最后2年分裂了2次，跑出3个教会来。你看，你想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完美的教会，你搞得自己最后分裂。若你存心说教会就是有缺点，教会再多的缺点我也要想办法建造它，我就说这屋子的材料再烂，我就专心，我绝对不会说我不要这屋子，另外另起炉灶再一个，那你就合神的心意了。神的资源都在你身上，万有都是你的，你好好去建造。到了那一天，你知道你这样合神心意建造都是金银宝石，材料都是烂的，但是因为你做的合神心意，你所做的功都是金银宝石，都留到永远的。我说的我们教会那一个有问题的肢体，经过几个月，就说我们就说找他谈，跟他说，就说那个别人跟你的误会，别人错的地方，我们也要那个错的人道歉。那我们，那你觉得教会不对，教会不满意的地方，我们认为你是看法也对的地方，我们都在改变。但是我们要你留下来服事，你不要那个我不干了，那个我在这边唱反调。而且现在为了面子的缘故，还在，因为他在社会上很有地位，还是呢，我就是不服事。搞了2-3个月以后，他忍不住，他有一天跑去找杜牧师说，我还是要参加服事。杜牧师就要那个长老再去重新分配他的服事啊那些。他现在乖乖的服侍，我觉得这是他已经回来了。我们总有一天会让他知道他那个时候的错误。其实现在不直接跟他讲，他知不知道？他其实知道，他现在还欠那个传道人一个道歉。但是这个事情啊，我们要知道，就是圣，我们看有一些做法是说你什么几十年前得罪了什么人啊，就一定要去跟他道歉那种。这个做法没有错。但是其实不是圣经上最强调的。如果我现在已经知道我错了，而且我也改变了我的态度，我对那个过去我认为得罪我的人，我跟他关系很好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哪一天一定要把他找在一起说，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很混蛋啊，我现在跟你道歉，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？不一定哦。圣经说从前偷窃的怎么样？现在不要再偷，有没有说你一定要把从前偷的每一件都还给人家？我再说，还给人家是好的。那个撒该说那个讹诈谁，我还他2倍、4倍，那个这都是好的。我一点都没有说不要去做。若你能记得你的债主，你去还是对的。但有的时候我真的已经搞不清了，还要靠冥想，还要靠什么才想起来从前得罪了谁呢？那种做法实际是迷信，那个是那个心理学说的那种东西，那是错的。不能走到极端去。所以我是说，我们教会这个肢体，若他态度改变，他跟当初他得罪的对方能够和睦相处的一起服侍，那你就知道他知道他错。因为我们在教会的这些做法没有改变，他当初反对他，最后还是回加入来使服侍，他已经悔改了。他是不是欠对方一个道歉？只要对方不介意就好。对方如果真的介意，我有一天会劝他道歉。像我们教会从前曾经有一个主日学的成人主日学的老师，他对一个年长的那个波波那个迟到，他那个破口大骂的那个，我就说你不跟他道歉啊，我不会让你再教的。有一些他当着人侮辱过别人，那个是很严重的事，当然需要。但有很多事情我们不一定急在那个当头去追究，我们要目的建造一个人的话，神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智慧，是世俗不知道，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去建造一个人，因为万有都是我们的。这是第3章讲的非常丰富的一个内容。